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CNN 报道，近日普京以报复克里米亚炸桥事件为由，俄军向基辅以及其周围至少10个城市发射75枚飞弹，造成至少19人死亡，64人受伤，多处主要建筑物崩毁。这个举动引发外界担忧，将会使战争导向残忍的新阶段。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俄罗斯导弹炸毁了基辅一座玻璃底的行人桥，这个天桥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导弹在高峰时段冲入十字路口，并在儿童游乐场附近坠毁，更令到全国多处停电，一些地方的供水和交通甚至被阻断。这样的恐怖袭击夺走了乌克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再度陷入极度危险和不安的状态。对此，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资源，意味着将同莫斯科进行一场有效的代理战。路透社报道，11号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对俄罗斯国家电台称，在 G20 峰会上，俄罗斯不会拒绝普京和拜登进行会谈，如果收到相关的邀请，俄罗斯会考虑这一项提议。他说，我们一再表示我们从不拒绝会谈，如果有提议我们会考虑。在我看来，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参与这一场战争很长一段时间，这场战争正被央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控制。据维基百科资料，央格鲁撒克逊指的就是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五国。10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表示，目前还无法完全确定普京的战略目标是否会转向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的破坏，但这个可能是他们计划了很长时间的事情。而克里米亚大桥的爆炸可能加速了他们这些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欧洲事务主任温德曼 Alexander Windman 宗教表示，俄将试图通过摧毁这些基础设施来迫使乌克兰人民妥协放弃领土，但是这些行动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未来几个月的战略趋势可能带来一个严峻的冬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谴责俄罗斯恐怖无差别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以构成战争罪。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发言人史丹诺 Peter Stanlow 指出，以懦弱令人发指的飞弹攻击平民，以人民为目标，情势已进一步升级。此外，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对外交政策说，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可以解决俄罗斯问题，因为有一个强大稳定的东欧伙伴来作为抵御俄罗斯攻击的屏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欧洲稳定，美国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来应对真正的全球长期挑战，中国。早前他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指出，如果西方国家向克里姆林宫让步，将会对中国释出信号，即侵略台湾是可行之事。中共正密切关注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旦西方对核武讹诈让步，可能被视为攻击台湾的邀请函，发动侵略台湾。
英国镜报近日报道，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所前教授索洛维透露，据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消息，普京在7号庆祝70岁生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要带走世界。索洛维说，普京患有癌症、帕金逊病和分裂情感障碍等严重疾病，但以目前针对肿瘤疾病的疗法，可以令人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个钟头。下面来看报道。
索洛维说，美国人知道普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因此亦很担心普京不会被自己被打败。现在他只剩下两个工具，动员和核武器。 最近兩個星期，烏克蘭反攻接報頻傳，更突顯普京無力扭轉戰場頹勢而做出嘅困獸猶鬥嘅姿態。咁樣普京失敗嘅命運會令到習近平學到啲乜嘢教訓呢？當下北京喺俄烏戰嘅立場上變得越嚟越尷尬。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傅普幹表示，北京正喺度偷偷地微妙咁將自己同烏克蘭戰爭之間拉開距離。10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喺記者會上話，中方希望局勢能夠盡快緩和，並願意為推動局勢緩和發揮作用。在俄烏戰爭開始時，中共宣稱中俄合作尚不封頂，習近平亦幾次表示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但隨著戰局的推演，中俄關係對中共來說不知道是戰略資產還是個負擔。有報道認為，現在習近平正謀求第三個連任，並打算在任內統一台灣，但普京發動的侵略戰為他敲起了警鐘。歐亞集團 Eurasia Group 的高級分析師韋恩表示，進攻台灣軍事難度要遠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難度，而解放軍自1979年以來未經過任何實戰考驗。此外，中共必須要達到更高的科技才能夠自給自足，才能夠吸收武統台灣將帶來的經濟懲罰。正如普京的遺產可能是他對俄羅斯的長期戰略前景造成的破壞，習近平應該衡量他的遺產可能是中國對台灣發動侵略而導致中國夢的破碎。
大陸民眾普遍認為20大之後當局會放棄嚴格的防疫措施，但中共官媒強調動態清零必須堅持。在微博遭到網友一面倒的痛批之後，轉發媒體立即關閉評論，微博還急降熱搜。南華早報認為20大之後中共領導層不會鬆開清零緊箍咒。下面來看報導。
10號、11號，人民日報連續兩日刊文強調動態清零可持續且必須堅持，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國情和科學，疫情尚未遠去，大考仍在繼續，躺平沒有出路，堅持就是勝利。新華社亦發表時評文章稱，絕大多數躺平國家都付出了巨大代價，抗疫還遠未到可以鬆口氣的時候，動態清零是現階段基於中國當前疫情形勢的最佳選擇。11號人民日報評論官方微博發出相關評論後並未開啟評論功能，經多家官媒轉發，好快上了微博熱搜冠軍，但因為網友一面倒留言痛批清零，多個轉發單位相繼開啟評論精選，網友根本看不到負評。但在一些未立即關閉評論的文章討論中，網友接力嘲諷人民日報評論都不敢開，不給民眾講實話，央媒發聲卻不敢聽百姓的發聲，評論區率先實現動態清零，能清一輩子零嗎？多名網友大吐苦水，稱而家苦不堪言，失業半年了，我的祖國請俾我活着。而此因為網友評論翻車，下午5點微博已將動態清零可持續而且必須堅持的詞條降熱搜，試圖冷卻評論。儘管這個是一篇已經吸引 1.5 億人閱讀的正面宣傳。世界銀行最近的預測顯示，中國今年的 GDP 增長率為 2.8%， 遠低於亞洲其他地區。南華早報分析，中共官媒的評論是至今為止最明確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決心在20大之後繼續採用嚴格清零防疫手段。習近平將大量政治資本壓咗在所謂中國因應大流行的優勢上，而為保20大順利召開，各地以疫情為由維穩亂象分呈，北京當局嚴禁進京彈槍範圍擴大，除新疆、西藏外再增加47個城市，重慶婚禮遭到封控，婚宴被浪費，內蒙古疫情升溫，呼和浩特市、呼蘭浩特市封城，新疆烏魯木齊當局安置因疫情外日滯留烏市的人員當地就業，重慶市渝北區 仙桃街道居民易女士对本台表示，我哋而家喺管控区，仲喺静态管理区，只准入唔准出。而家封控要求3日3檢，就系我哋每日都要做核酸。商店餐厅亦唔系全关，有一部分系开噶。比如话佢周围冇确诊人员呢种情况，佢附近嘅餐馆系可以开噶。如果话周边有确诊嘅话，咁佢周边嘅餐厅上头就要求佢哋关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兆平采取杀鸡用牛刀嘅力度，防止疫情扩散至北京。但内蒙古嘅疫情连日嚟每日都增加400-500宗。新疆从10月4日起，驶离乌鲁木齐嘅列车同客车全面停运。时评人林先生表示，中共将佢嘅20大睇得特别重。这个20大关系到中共嘅未来。而家疫情系借口，佢系用嚟维稳。这个疫情佢夸大，话危害你嘅生命，老百姓都害怕。而家搞到咁严，正好同而家嘅维稳结合起嚟，佢就系咁样搞噶。
近日，网路再度出现一封所谓嘅18大老领导秘书嘅来信，信中称习近平同志嘅所作所为，根本目的系要分裂党、解散党、毁灭党。习近平反党集团已经被佢粉碎。有媒体分析，依度嘅佢指嘅就系江泽民。下面嚟睇报道。
早前时政评论员李玉昌就曾分析过，呢啲谣言本身就系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搞出嚟噶。因为几乎每次江曾嘅名都以某种形式出现，但系信嘅作者呢、这个伪造者万万冇想到呢封信刚刚起到咗相反嘅作用。有网友对此激烈咁回复话：，习唔可以下台，因为只有佢先至能够分裂党、解散党、毁灭党，拯救伟大嘅中华民族，加油！亦有人向贴主话：，这个摇摇欲坠嘅党，你仲要去扶持佢，而且将毁灭呢个恶党嘅先进力量，小习同志摧毁，冇人民同国家去维护呢个同维护嗰个有乜嘢分别？另一位网友接住话：讲得太啱啦，这个仿佛唔系一个国家，系几个利益集团分赃嘅黑市。咁样边个赢边个输有乜嘢分别？仲有存在嘅必要吗？有网友指出其中嘅漏洞，话净系一处就讲明系假噶，候补委员冇投票权，总共先至有376名中委候补委员投票，却出现咗372票加374票，呢啲票系点样投噶？美国之音近日报道，曾喺中央情报局担任中国分析师嘅张克斯认为，传习近平地位不稳嘅各种谣言都系不实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表示，习近平连任对中国嘅最大影响系打破咗过去20年相对稳定嘅领导人更替机制，增加咗中共内部嘅不确定性，咁样对中国嘅未来系不利噶。嗰啲绝对独裁者嘅晚期，一般对佢哋党内嘅一啲基础会有更大嘅冲击。毛泽东当年系咁样，习近平会唔会咁样？咁就要睇未来嘅发展啦。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依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